啊，今天是2025年6月9号，周一啊。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从上边开始答啊。第一个东明，有一个保长和尚，据说是活了1072岁，是不是真的啊？我不相信啊，这100多岁还是有的，但是呢，1000多岁这个有点过了啊。是这么活着，那按照佛说的说法，就是守尸鬼，守着尸体的鬼，你这么活，你也不能宵夜，你的修为也是，不能宵夜的情况下，修行进程往上也很难走啊，所以没必要啊，该死了就下去，该死了就死了，就去下一世继续宵夜，继续修行，这样更好的，所以我是不相信这个能活到1000多岁的，而且尤其是让你知道的，如果像楞严经里说啊，有些仙是。躲在一些个角落里啊，什么是海岛啊，什么山洞啊，他活很长时间，这个倒是反而有可能啊。但是如果让你知道的这些人能活到1000多岁，那也不太可能啊。都是可能是当时的有目的的，就是炒作吧，在那个时代啊。还有这个普光和尚念楞严咒，活着100多岁，这个可以铁砂喝水一块喝。你别说光禅定啊，以前我在电视里还看过有人吃铁呢，就是，他的目标是多少年内把一辆车都给吃掉，你网上查一下，是不是以前有过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不是我不是质疑他的修为啊，只是，这个吃铁并不是什么非常稀奇的事以前那个，在那个鸠摩罗什，曾经也是。吃铁真的啊，为了给别人看哈。但如果你从修为上看，你要把它给，把这个铁真的把它炼化了，肚子里把它真的给消化掉，那的确是要到，基本上要到三禅开始，二禅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铁是属于物质上是属于初禅境界的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改变形状，你不受它的影响，这个在二禅开始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它改变形象，尤其装到肚子里改变形象，这个就有点难了。这个一旦放到肚子里的话，放在外边那是，和其他众生的业相关的所以很难，有点难以改变。但是放到肚子里就变成自己的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还是要需要改变的话，还是修至少要可能要达到3禅左右吧。下一个问题，醒了，下一个根尘脱落后的状态以及过程。你去看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都看吧。根尘脱落，所谓根尘脱落就是二禅是上三根安住于二禅就是暂时熄灭上三根的状态。你看二禅，书上讲二禅的吧虽然没这第一本书里。大概讲过逻辑理论第二本书里只讲到了，初禅的过程，初禅的那个，尤其是感受这些讲到了你看看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诵经咏咒是不能明了其中的奥义，这个功德怎么产生的？你哪怕不明了奥义。你在诵经的时候妄想减少了，而且这个是所有的佛法、佛经都是从佛那里传下来，佛是有大菩提心的，这个点没有问题吧？他是要普度众生的，所以他写的所有东西，他带给我们的所有东西，他都含有这个大菩提心的这个元素吧？所以你只要做了，你就照着念了，和你有缘的众生和你意识重叠的情况下，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这就产生功德了哈。你说这个老师教学生做作业，我觉得这算是善业吧。你也毕竟这个老师毕竟是为了孩子好他没有刻意的什么打他呀什么的只是把他叫过来在旁边交作业，那肯定善业。你看在家里父母都是不是这样教的嘛？有些这孩子就不愿意做作业到了晚上他还不做完，那么父母只能陪着他一起坐着教他做作业。你也不能说他算恶业吧，那肯定善业。老师对这类孩子该怎么办？ 这种教人做作业的事儿，不是现在不都是交给父母们做的吗？啊，老师不都是叫孩子父母在家里带孩子做的吗？你先跟父母沟通一下啊，让孩子在家里看看能不能啊，让他好好做作业。然后呢，再从你的意识层面上啊，放下这个执着，一定要把孩子怎么怎么样，这个执着先放下啊，你尽量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然后呢，尽可能的去做而已。只是不要太执着啊，你做完了人家也不乐意啊，做几天之后人家就直接逃了不来了，那就算了。啊，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学校的这个考核啊什么，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有关学生的啊作业的做这个啊，还有考分啊肯定是有的哈。啊，你如果没有那么严格的话啊，你只要做好你该做的事就可以了。想学的学生还很多呢。想学的教好，还有父母配合的学生啊，这些教好就可以了。有些孩子不愿意学，父母也不配合，或者说家里可能都没有正常的父母吧，就是单亲家庭啊，所以说根本不管他呀，这也是他的命啊。如果人家愿意学的情况下，你倒是好好教啊，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人不愿意学，连父母都不怎么搭理你的话，那没办法啊。我们还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哦，愿意学的人身上哈。啊，下一个问题，招财猫。啊，临终往生助念那个呀，你就正常的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就可以了哈。我是平时基本不念的啊，我最多是思念思情上，啊，而且，破了思情之后，哦，很长时间基本是没有情绪的啊，后来就。在外边，他做事啦，回家之后照顾父母啊，就长时间不没有办法好好打坐的时候，会有些情绪的话，我就思佛而不是念佛啊。往生的都该怎么念？往生的时候是周围，是你自己往生，是你自己要死的话，那你就心里思佛就可以了，不要想着什么用嘴念。如果是你念给别人听啊，别人在死，你在旁边念给别人听，那就出声念。啊，这个出生念的时候，你的心念也要和他，怎么说呢？要往好的方向去想，啊，就是希望他解脱，然后你也思念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行。如果你心里很烦躁，哦，那对他反而得不到利啊。啊，下一个问题，Alan，不是啊，每一个下行文明阶段都是传法的文明阶段啊，所以都有佛。啊，下行文明一直都有佛，那个五次文明啊，往下开始走的时候，五次都有佛，属实啊。但是呢，目前这个世界，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所以他上一次也是他和弥勒佛两个人轮番着来的，啊，直到这一次，应该是他是彻底不打算再来了，这一次结束之后，啊，后面就交给弥勒佛了，下一次弥勒佛也是可能是最后一世了哈。然后就会传给下一世，但是每一次释迦牟尼佛他来，他也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啊，这符合那个时代的人接受的形式出现，啊，名字倒是没变，一直叫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娑婆世界也叫娑婆世界啊，也就是上一次文明世界也有佛法，也有释迦牟尼佛出世，而且讲的法也基本差不多，啊，在大乘的内容是肯定差不多的，都一样的，啊。作为小乘的内容是方便法，所以那个时代的人适合什么法，他就讲什么样的法。比如说上一时代的人的是有打仗有杀生，但是大部分人是基本不吃肉的。那个上一个时代的人，啊，所以在上一个时代就没有什么三净肉啊这些概念啊。打坐的时候默用大悲咒，快一些哦，慢一些哦。我觉得还是慢一些好，因为太快了，你自己就会心情跟着会起伏的，焦急的，会焦虑着急，所以放缓一些慢慢练，但是呢，也不要扯得太长它就会升起其他妄想，就正常的你能接受程度慢慢练就可以了，至少在你的意识层面上能专注于这个念佛念咒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招财猫。阴性能量该怎么办啊？ 我都说过了啊，这个我们不讲什么能量不能量，是你在怀疑自己被附身是吧？那你就念楞严咒或者会一些金刚咒啊，每天坚持念，看看有什么反应。你念的时候头疼啊，什么浑身不舒服啊，那可能是真的附体了。如果念的时候没啥毛病，那就不是，不是，只是你的心理想法或者说身体的一些不太好的那个状态，让你感觉是那样而已，就不用太在意啊。我们认为啊，但凡你是修正法的人，很少有这个附体的。如果真来了，那大概率是和你有业相关的，就是来讨债的，那就应该多忏悔和放生，做功德回向给他啊，然后向他忏悔，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棒喝一种解释是让你产生移情啊，就是。师傅突然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而是对你做，你就会生气啊！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想法会一直维持，这就是移情，就一直抓着这个疑问啊。他不知道什么，其他的意识的结构啊，这个逻辑，但是呢，他一直抓着移情不放，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而且师傅打的时候还说让你自己悟你就让你自己悟，你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这就抓着移情，从而可以进入禅定状态，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是类似于现代的催眠，催眠的逻辑是啥？你看一些催眠的表演他突然做一些反常的行为握手的时候突然把手往下掰，人家没想过会这样，然后人家对方就有可能会进入催眠状态。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和这个情绪和注意力。这中间会突然断开，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啊，让你一下子进入禅定状态。但是这个好像对现代人有点难度因为那个时候这比较单纯，还有相信师傅这个时候容易。这样催眠也是你相信催眠师的话，容易被他带进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根本带不进去所以这个棒喝也是，只有这个，不是那个师傅打你打任何人都能产生那个效果。而是真正相信他，还有那个状态境界状态都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进入那个有关催眠的理论你可以多查查网上的这个棒喝也有这种催眠效用的，对某些人是产生这种催眠效用这个时候也可以让把人带入类似于禅定的状态的我们大概率就这两种可能性下一个问题，幻海十倍长期的时候。首先你有这样的疑问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该休息就休息慢慢来。我也是这样，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这么劝的你哪里做的时候不舒服了，越来越不舒服了，那要么调整好姿势，做一个标准的姿势，要么你该休息就休息。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你的信心不够坚定，意志力不够坚定。如果你是像万心上师那种。打坐打到绝不起来，发愿绝不起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一定要坚持打完，不悟道的话绝不起来。这样想法的话，你反而更容易进入状态，也更能悟哪怕中间会经历一些身体的痛苦，但是你硬扛下去，也一定要坚持悟，坚持打坐这样的佛菩萨加持力就会跟到反而就会过这个过了这个坎，然后进入状态。但是你开始。开始这个想法活跃起来我要不要坚持这样想法升起来的时候，像你这样，你已经提问题了，就说明你开始有想法。这个时候呢，你一直不够坚定，就说明不够坚定，那就好好休息，该休息就休息咱们就走正常人的路不走那种拼搏的往把自己往死路赶的那种状态就不要了好不好？下一个问题。老法师说真心切愿表现在真的看破放下我觉得这种文字不要和禅定境界直接对应起来，因为这个没有意义这种文字有些人境界很高但是没放下，有些人境界低但是还是能放下所以这个和没有办法直接和禅定境界对应起来这也不是什么让你什么放下，那就是到了某个禅定我们所说的是灭了才到了某个禅定，没有灭，只是放下就不执着了不再去追求那些个了， 或者不放在心上了啊，那不能算是灭啊，那只能算是你的心态开阔了，但不能算是灭。所以放下了，你在生活上可以过得很好啊，放下了就心态平和了啊，你在生活上过得就会舒坦一些啊，别人骂你了，你也不在意了啊，或者你赔了钱了，丢了，被人占了便宜了，丢是有损失了，你也不在意了，你放下了，那你生活过得舒坦。但是这和解脱没有关系呀，这只是你的生活状态而已，心态，这只是心态而已。你要解脱的话，就是灭掉六根执着啊，至少把六根执着给灭掉。那我们这个肉身啊，这个肉身相关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解脱，那至少能到二禅三禅的境界啊。啊，这个肉身放下的话。啊，至少能到二禅三禅的境界吧。二禅是，虽然有上三根，但是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了已经。所以这个是灭，放下是两回事，你得区别开来看哈。所以，更不能和联系到什么下品下生啊这个联系啊。下品下生是基本上要到初禅啊。啊，下一个问题，唐蜜，孩子可以双盘，理论上可以双盘，而且童子功。相对来说，比后天学的要更容易进入状态，啊，但是呢，从长远的修行上来看，我以前也讲过了啊，就是没有经历过谈恋爱呀，这些人，没经历过异性的人，出家修行有，专注修行有，遇到这个境界或者因缘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啊。但是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当下啊，你这8岁孩子可不可以谈上班？可以，有什么需要注意？这和大人一样啊，你正常做就可以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啊。一个膝盖疼啊什么的，你做好姿势做好了就没什么大问题。还有腹式呼吸是要提前练的。啊，实际上8岁孩子已经基本上是做，已经呼吸肯定是胸呼吸了啊。别说8岁了，一般小孩子可能3、5岁开始，4、5岁的时候已经不懂得腹式呼吸了，因为开始妄想多嘛。小孩子喜欢开始玩耍的时候就已经忘上很多了，然后就腹式呼吸都变成那种胸式呼吸啊，所以这个你得先带着孩子一起，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打坐前先带着孩子一起练，他既然愿意跟你学，跟你一起做，那就先从这个，腹式呼吸开始啊，这也是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机会吧，教别人是怎么说呢，比自己修行进步更快。啊，因为教别人是会产生更大的功德嘛。下一个问题，钱塘客玉王玉，修行是没有小乘、大乘、净康乘的这个次第的，啊，你法门的区别是有，但是次第是，不能说是我先修完小乘的修法门，然后再修大乘的法门，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小乘、大乘、净康乘，它是。针对不同根器讲的不同内容的佛法，啊，最终它都是指向成佛的啊。但是呢，啊，小乘人他是针对于那些个只想自己解脱的啊，有出离心的人讲的啊。密宗呢是大乘和小乘夹在中间的啊。上边呢，你说他发大乘菩提心吧，还差点，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一些人的啊，所以。他也不是完全的那种只管自己的那个出离心的状态，所以夹在中间这个状态的，就称之为密宗啊。这个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这个已经讲过了，设计这种三个宗教三个派系的时候，都大概的针对的受众是大概的方向目标呢，是小乘呢，就是做一个有正直的、有道德感的、善良的人啊，他只是个人啊。密宗呢是。轮回着继续修行的人，啊，他继续要轮回的，啊，继续修行啊，他有这个愿力，啊，继续修行啊，还有继续帮助人，还有大乘呢是往解脱方向的，或者往生方向，要么往生要么解脱啊，但现在想解脱有点难，但是那就去往生嘛，往生的时候呢，也是你有大菩提心的话更容易往生，所以这是个，设计的时候大概是都是这么设计的哈。所以我们分这个乘、小乘、大乘啊、密宗啊，是讲的是修行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分的那个根据是修行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他们的修法啊。修法是可以互通的，你有大菩提心， 也可以修小小城所教的什么安般那法呀什么的，那都可以啊。你有大菩提心，也可以修密宗的什么五加行啊，什么三密加持啊，这也可以啊。啊，你只要有大菩提心的话，所有修行都是大乘。啊，你没有大菩提心的话，那可能所有修行都是小乘啊，都是为自己啊。那下一个问题，缘起成微，修行人可以吃蜂蜜吗？这算不算留在蜂蜜的劳动成果产生恶业？啊，这个以前也讲过了啊，但的确算是啊，所以。修行的人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啊，因为这的确是在抢别人劳动成果。啊，下一个问题，钱塘客王玉。这个状态退失是，一个是修行时间不够那么长了，一个是就是你的修行时间不够那么长，那状态会慢慢下来，肯定不可能是一直维持12小时以上的那种状态。那个时候是可以维持那种状态的，但是呢，不到打坐不超不大没有没法达到那个时间，对吧？就会慢慢会退，但是呢，你想再回去的话，还是很快的啊。还有一种原因是，就是你的业来了，这个业是不是单纯的你的问题，是和你有缘众生的问题，他们的那些个不好的东西会反映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你该到了该宵夜的时候啊，你不去宵夜，那身体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你也知道该去宵夜了。我回家之后就，除了照顾父母之外，还有一些个事儿，一些个什么琐事啊，什么周围亲戚之间的事儿啊什么的，还挺麻烦的事也有。所以又出个远门啊什么的。所以有这些事情来的时候呢，那肯定身体会跟着发生变化，来适应这个业。等这个业都消完了，然后再修行，好好修行，那还是会回去的啊。所以，打坐呢，打坐也要，修行也要，一定程度肯定必然会发生业的，这个业障肯定会来的。你如果你很长时间，10年20年修行啊都没有业障啊，那说明你是肯定是修错了。你人生才几十年，10年都没不出现一个业障啊。我们学易学啊，练学八字啊，都是10年一个大运，一个大运里要么走好运，那下个大运可能就走坏的运，一个10年大运里也有起伏，那不可能一直都是那么平缓的，所以人生在这么短暂的几十年里，肯定是在连续的给你安排一些个业，那10年内肯定会有所以有业来了，就身体呢也跟着发生变化，这很正常，消完业就好了。下一个问题，修行人每天睡多久比较合适？这个看你的状态吧。一般睡个4、5个小时，你在寺院里的话，最强度最大的寺院是4点到2点，睡觉只有10点到2点，晚上10点到凌晨2点，2点开始就得起来准备下一个早课了，晚上也是。10点让你去睡，你还得去什么洗洗袜子啊，洗洗这个啊，那就基本到10点半了。也有可能和别周边的人聊几句啊什么的，所以睡觉时间也就3个多小时吧，最强度最大的寺院是这样的，如果稍微缓一点的，那就9点到3点，9点到4点，这样6、7个小时，有些寺院是早课是3点，有些寺院早课是4点哈，一般做个1到2个小时啊，所以这个。睡觉多久比较合适？就根据你的修为来判断。而且我个人对在家人修行，我不建议你困的时候不睡觉去修行，这个是容易出问题。在家人容易出问题，因为在家是没有旁边同样修行人看着你你在寺院的话你一些出了问题的话，旁边有同样的修行人也有上师啊。会指导你应该怎么解决，但是在家你很少有这样的可以指导你的，你硬是违反这个正常的生活作息，尤其是你自己的身体的承受的这个度，突然改变很多你每天睡觉6个小时，你可以少睡1个小时去打坐，这个可以，但是你一旦少睡2、3个小时，第二天就，身体受影响精力不充沛什么的。也有可能长时间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生病什么，这就不值得了，所以在家人我都是建议，困了就该睡就睡，每天早晨， 就最多早起一两个小时，然后该做啊，该修行的修完，然后白天能补觉啊，就尤其是午饭后有机会有条件的话，稍微睡个20分钟，半个小时以内啊，这样挺好的。这样下午修行和工作都比较好一些啊。下一个问题，我在树下，众生产生妄想，随机不可控的吗？大概率不是，因为首先众生首先是有习气的，打妄想也是习气，而习气大概率都有，大部分众生都有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个众生会打什么妄想大概是可控的、可预测的。比如说淫欲至盛的人看到美女他就会打什么样的妄想，这个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吧？我们也能推演出来，是吧？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个习气，大概率判断这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或做什么样的妄想，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个都能预测。所以根据这个就可以设计，这个整个世界的运转哈。而且所有众生命运都相互纠缠在一起，就是有业嘛，所以相互之间都会受影响。所以说，我们写剧本并不是直接控制这个某个众生的妄想，而是把它放到会起某种妄想的环境里，而这个所谓的环境，实际上还是以人为本，就是让你遇到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或者有缘的善缘也好，什么时候让你遇到什么善缘和冤亲债主你遇到了，你曾经给过他的那些不好的情绪，他就会反映到你身上，你也会升起同样的情绪，你看到某些人就想揍他，你看到某些人就升起欢喜心，这个都有所体会吧？你在生活当中看有些人就，你就觉得很他这是，好像就是很久以前分别的朋友一样很熟悉，但有些人呢就看着就不爽，是吧？这都是曾经你们之间有过这样的业。所以就会发生有这样的情绪变化，而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有业缘的众生，在那个时间段安排到一起他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刻意的控制这个人升起什么样欲望，或者说升起什么样的想法妄想那么修行人呢，他是能观察到自己正在升起什么样的情绪和欲望然后就想到这个可能是前世有这样的缘。有这样的业所以这次应该是该忍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就选择该忍这样的话你的命运就开始有所改变下一个问题，凡夫连自己也不能相信在这里佛说不要相信自己，是因为凡夫是有执着的执着当中最深层次的叫我见，就是认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我见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已经偏离了真正的佛法了。佛法是让你放弃我见，没有我见的情况下，才能达到，阿罗汉的分别心境界这个执着，我见就是执着所以，凡夫的状态下，你学佛也是都是用我见来认识学习的。你听过了我的法之后，觉得我的法是正确的，这也是我见。但是呢？你反过来说那我不应该相信我说的法吗？或者他说的法吗？认为他说的法是错误的吗？这也是我见，所以你这样想也是我见，那样想也是我见。只要你动脑子去想，在凡夫的阶段，你只要想，那就是执着，就是我见。你只要认为这个我见的话，那就已经偏离了佛法。所以说，佛不要让人相信让凡夫。不要相信自己，因为你的想法都是在我见当中产生的执着。你要先做到的是，把这个执着慢慢都给灭掉。没有执着的状态下，再看这个世界，但它就是该有的样子了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嘛？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也有说是古佛再来，佛什 什么道家慈庵啊，这样啊，就是自己起了妄想，重新做一个菩萨，啊，帮助其他人成佛啊，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曾经帮助他曾经教的人已经成佛了。既然有人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他也应该是曾经是佛吧？啊，也有这样类似于猜测的说法啊。所以我对他的过往我就不多讲了，这不是。这只能算是一个故事的部分，所以故事的部分我们就也给大家一个开放性的大家自己想象啊，不说这样或者那样，肯定那样的话这也是一种执着，而且很容易引起别人的一些个攻击的被抓住成为一个攻击的点就是我说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然后你就在某个佛经里找到文殊菩萨不是古佛再来，然后就以此来说不拿真正的佛法来讨论或者学习佛法，而是抓住这些故事的可以故事的内容，然后互相攻击来攻击去就像那些小乘老是拿什么这段佛经不是佛说的是佛说的这拿这个来判断，那佛法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不管谁说都一样佛说也是佛法，菩萨说了也是佛法，他只有讲的是真挚。最真正的那个佛法，也就是佛所说的第一义谛这个世界初始设定最核心的那个内容，那都是佛法呀，不是佛说的才是佛法菩萨说就不是佛法，那你不能这样分吧？但是小乘人他就非常执着于这一点一直在拿这个佛经里是不是佛活着的时候讲过的内容，以此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说所以在他们呢就逻辑是很欠缺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是不讲这样的肯定的尤其是关于这种故事的内容，我就不讲肯定的话你自己去想象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向文殊菩萨问嘛你问问他，你心里问问他，然后做功德，希望他给你个回答，看看他给不给你回答，是不是那你说为什么还要作为一个现代佛祖大弟子等候成佛这个，上一次回答的时候说过了不管是师兄弟什么呀，只要一个世界成了佛，那其他这个世界所有的菩萨罗汉，都会自动的成为这个佛的弟子哪怕以前是，你可能是，他的师兄吧，但是你的师弟成了先成了佛了，那对外讲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弟子，因为这个弟子什么的这个关系。师兄这个关系都是这个人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讲这个关系又没有办法传承，因为知识就是在人间认为的师徒之间这样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对外传播在佛菩萨的那个境界里是没有什么分别心的，也没有什么那么多妄念，所以也不分什么师徒这个说法的，严格来说这样真实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一旦下来传法的话，那肯定是咱们讲我是谁谁谁的弟子在佛经里也是这样讲某个菩萨他是某个属于某个世界，那里有个佛，他是那个佛的弟子这样讲这样讲才能传下去，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讲在菩萨境界、佛的境界，在没有妄想的状态下，他们也不认为互相不认为讲着谁是我的弟子，我曾经教过他，或者谁是我的师父他曾经教过，但是在记忆里肯定是存留的，谁是第一个教我佛法的人谁第一个给我把我带出轮回的人谁是真正教我这个消业的人，这肯定是有记忆的，只不过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人际关系这样关系定得非常非常的严格这不能算是严格吧，总之大家希望大家能理解吧理解意思里理解一下这个。在佛菩萨的境界，在没有妄想的境界里是，这个人际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自己想象一下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也是业力或者受报吗？算不算消业和消道一部分的业？这个看情况吧有些人就是自己的妄想有些人是因为业曾经伤害过别人，那其他众生的情绪影响到自己，才会有这样的。所以就看不同情况吧。 如果是单纯的是自己的妄想的话，你多念佛，多念经，念咒啊，妄想减少了，自然就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关于阿老师的第十八愿的问题。你这一生念是怎么念佛不念佛？这个临终者念佛，你就纠结在这个念佛这个行为上啊！你要解脱，你要去极乐世界，这是你的愿。不关这个念不念佛的问题，你有这个愿的话，就用这个念佛的方式表达。你不念也可以用思念佛的方式来表达，也可以用观想阿弥陀佛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念不念佛，它反而是不重要的。你只要这个有愿就可以了，而这念佛是把这个愿表达的方式而已啊。所以你说啊，一个人以前不信佛，但是最终啊，死前几天啊，听到。哦，有善知识叫他这个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你就发愿去极乐世界。如果你前面就算不信佛啊，功德很多啊，也基本没做过坏事啊，心比较清净啊，这样的人说不定就还就这一下啊，听完就可以开窍了，然后就纯粹的靠思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几声阿弥陀佛，有可能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啊，因为人不信佛的人造了很多业，到了死的时候会有很多冤亲债主来，托他下去，而且打了一辈子妄想，你不信佛不修行的人，他怎么可能死的时候妄想会减少呢？怎么可能会清净呢？主要意识层面，他怎么可能清醒？就像我们平时做的也是脑子里妄想纷飞，他这么活了一辈子，最后死的时候他没有妄想，很清醒，这可能吗？肯定有很多的妄想，这个妄想就会把它带入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它的妄想都是有关于这个世界的这一生的妄想，这一生当中遇到的人事有关这些的妄想，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执着，把它拖入这个世界。所以你说临命终时这辈一辈子不念佛的人，临命终时他都算只是引导就念了几声，这个不太可能，这样临时抱佛脚都很容易都能去极乐世界吧？但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可以去了。下一个问题。现在你就按照当下的境界，努力去念就可以了。你是多大年纪了？你现在就开始担心去不了的问题。你只要做到了有愿戒心、善心、修行都做到了，平时一有空就念佛，这样。努力做到时候大概率还是可行的吧，你不要给自己定下什么目标几岁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什么境界，什么要念到念功夫成片什么一心不乱这个你这样一想的话反而成为执着，又更难，所以你当下能做的就是每天规定修行的时间这个时间段你就好好修行把这个功课做足了。然后有机会就多做功德多做去寺院做功德什么多放生什么的，这些都是助缘说不定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这些助缘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其实你真的理解了就反而觉得这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你这是心里怎么想，这是可以控制的我思念一个人。这是可以控制的，一开始有点可能难，但是还是可控的所以反而这是个容易的事儿。下一个问题，不修禅的人怎么才能保证去极乐呢？就光念佛、吃素、放生能行吗？理论上还是有概率的你不修禅定的话，就是下品下生呗，但起码把这个肉给戒了这个有个大德，过去大德我也说忘了，他说了，如果你连修行做不了，持戒也不愿意做戒心、善心、修行这些个能做的，基本啥事啥都感觉做不了的话，那最后能做就是做功德了这也算善行吧就是做功德，多做点好事，多做功德，多积福报至少再不济也能保证下一辈子是个有福报的人。所以现在你有机会的话，就多做功德，然后平时规定好功课的时间，按时完成这样就够了。 现在年轻人就不要想着啊，太遥远的那个最后的结局啊。还是那句话啊，念不念，这是你的愿的一种表现方式啊，不要纠结于这个念不念的问题啊。你的修为够了啊，你心里想一下，我想去极乐世界啊，就这个欲望啊，情绪上的欲望一旦升起，就可能一下子就到了。你修为够了。修为不够的情况下，文字妄想太多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拼命念了啊！所以不要纠结于这个念不念的这个行为上，而是看看你的修为能不能达到这个思念的程度，或者说观想的程度啊。好了，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